一般认为中日两国很有可能会借着这次的香格里拉对话峰会来相互的指责，而最近在东海还有南海的紧张升级，可以说让这次峰会的讨论是更加的引发关注了。到底美国会如何又应该如何来因应这样的局势呢？中日的对峙对于亚洲的区域安全又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威胁？我们下面就要继续通过电话连线为您邀请到的这位专家是台湾智库的副执行长赖宜中先生来进行解析。赖先生您好。
您好。
是赖先生，您刚刚也听到了金灿荣金教授他的一些分析先来谈一谈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立，就您的看法，您认为到底亚洲区域安全的最大隐忧或最大的威胁是北京还是东京呢？
目前看起来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的那个状态的发展，就是说不管在东海还是南海，基本上从日本包括越南包括菲律宾甚至日前的有关于印尼它的一个主张基本上都是和中国有关系。那如果说是当然了，中国这方面他是认为说日本的军国主义它的复苏，包括说在安倍他上来之后有关于军事预算的一个增加，以及在集体自卫权还有宪法有可能的改正这等等的部分，在引起亚洲的不安，而且中国会引起就是又引用包括说韩国这个地方的忧虑认为是日本才是这个亚洲造成亚洲不安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如果说我们看到现在所出现的，特别是在军事上面或准军事上面的一个冲突或争端，这里面几乎都是和中国这边有关所以说目前感觉上应该是在亚洲的比较普遍的一个感觉，就是说认为中国和中国现在的一些行为以及它的一个比较强势的态度是造成大家比较不安的一个那个来源。
是，那刚刚你也听到金灿荣教授提到说，中国官方现在也把矛头指向了美国。我们看到过去以来，中国的高层官员也不断地说，就是因为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导致部分的亚洲邻国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嚣张行径，导致在东海还有南海的一些领土争端呢。您认为美国现在所谓的重返亚洲政策，是不是发现不是那么的容易？美国重返亚洲，它可能会陷入一个什么样的困境呢？那么面对中国与日本的紧张关系，美国又应该如何自处呢？这整个美中日的三角关系会怎么样来影响亚洲区域安全呢？
如果说讲到这是指的是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我们要注意看一下，就是说是整个发展，就是说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真正开始全面把它提出来，也是在2010年的下半到2011年这段期间开始提出来。那这个一个比较清楚的蓝图也是在2011年之后它那个有把它说出来。那包括这个发展，还包括说有关它的 Air Sea Battle 就空海一体战的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呢有关于就是中国他自己本身他只宣称的核心利益特别是东海和南海是他的核心利益，这是在2010年的4月，中国就先对美国的来访的这个当时的副国务卿以及这个他的国安会的亚洲资深主任就已经先把他讲出来了。然后在2010年的6月，在有关于这个东协的这个峰会上面呢，那中国它也是跟这个东协的国家针对在南海的问题上面有非常激烈的一个冲突和指责。那所以说如果认为是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导致这个其他国家群起在反对中国，或者是说利用那个美国的撑腰来对中国表示他强烈的意见但是从时间上的顺序看起来似乎不是这样，因为是不是中国它在先，然后这个其他的国家开始有反应，接着美国提出它重返亚洲政策。所以某种程度比较像是说，因为其他国家对于这个中国它的比较强势的作为感到不安，然后在这个地方寻求美国的帮助或希望说美国能够给他一些支持，那进而提供了一个美国能够重返亚洲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环境，所以说美国才采取这样的一个作为。因为如果说我们跟这个美国实际上他所谓最强势而且是最主张强硬政策的这个总统，大概是在小布希总统的时候，当时小布希总统实际上他跟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良好，特别是跟东协国家的关系，和现在这个东协国家主动的邀请奥巴马或美国政府直接进来的这个态度是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比较不太像是说因为美国它在后面煽风点火，美国主动的一个态势啊，反而是美国在过去因为反恐的关系要求东协亚洲国家对它配合的时候，亚洲国家都认为多认为这个美国它当时并不是一个具有这么正当性的一个说法，所以没有那么强的配合度，反而是现在好，就是说这个亚洲国家它对于美国的期待反而会变得比较高。
好的，
所以我觉得从时序上面来讲似乎不太一样。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智库的副执行长赖怡中先生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您。